古上早时迁，混进了船厂，夹杂到人群当中来搞破坏。这时迁比鬼的还鬼，提着鼻子到处闻味，到处侦查，后来就选择到在厨房放火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好不容易熬到黑天了，满天的星斗，但是沿着大河三个船厂，那些工人依然还在干活啊，叮咚山响，那些看守们如狼似虎，嗷嗷直叫，快快点，他妈磨蹭什么的，快快快快！石谦不管这些，灭族前宗钻进厨房，里边空无一人呐。他一看呐，有做菜一油，咕咚咕咚倒在柴火垛上，从怀里取出硫磺、焰硝、引火之物，也搁在里边。再看看左右无人，把火镰拿出来，叭叭一碰着火石，用嘴一吹，火苗起来了，往柴火垛上一扔啊，那周围全是木头，沾着火就着啊。哎，你说邪门不？没上火之前呢，风不大，这火一点着了，来风了，真是风借火势，火助风威呀、啊！噼里啪噼里啪啪，真是属于火无情啊！什么叫干柴烈火？漫山遍野全是以木头为主，这玩意儿点着了，受得了吗？刹那之间，烈焰高达几丈，浓烟滚滚，被人发现了。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可是了不得了，着火了！这火连成片了，是越着越大呀。那些监工也顾不得监工了，工人也不干活了。锤子斧子早早往地下一扔，谁也不干活了，逃命要紧，顾自己的东西要紧。有人就喊呐：“救火，快挑水救火。”要说这么大的船厂没有防火设备吗？有，不过太简单了，一个上面工作前准备的不足，第二个谁都没想到着火。要不说呢，有备无患呢，就是现今我们也得注意，家庭也好，单位也好，工厂也好，得格外注意着防火。这一旦要着起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整个三座船厂是乱作一团呐、啊，十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。早有人骑快马到济州城里送信，包求得了信之后一蹦多高啊，从被窝里头跳出来了，赶紧穿衣服就吩咐来人呐、啊，快点救火，快！这秋月周林各率500精兵冲出济州城前来救火，随后几个节度使点兵也跑到城外来救火。到这一看，这火势控制不住了，损失惨重，嗷嗷之喊呐、啊！这边就着火乱作一团。正在这时候，济州城的城头着了火了，把箭楼给点着了，了不得了！弹亮亮亮亮亮亮亮，弹亮亮亮亮亮，快救火呀！城楼着火了。高俅一听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赶紧指挥人登上城去，就这箭楼，这火还没等扑灭呢，又听见报急的声音：“大帅可不得了了，西城草料厂着火了！”现在高俅明白了，不是偶然的失火，是有人纵的火。你这怎么那么巧？高俅又指挥人赶紧抢救草料厂，那是 是至关重要的，人吃马喂，特别是战马，要没有草料了那怎么办？翟又派巨人城里城外折腾了个天翻地覆啊！高俅传令，有人纵火肯定是水泊梁山的贼寇，务必严马，一定把他抓住归案。可不是被他猜中了吗？可是一样，你就有千军万马，就好像是榴弹炮打蚊子，没用。为什么呢？石谦也好，摸着偏杜仙也好，蔡元的张清等人也好，都在暗中夹杂到老百姓当中，脑袋没贴片，没赞字，也没有标志，谁知道谁是谁呀？黑灯半夜上哪儿找去？就瞎咋呼而已呀。石谦一看差不多少，达到目的了，在指定地点把弟兄们集合起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查查人数少不少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，一个都不少，妥了，回山。石谦、杜仙领着众人高高兴兴返回水泊梁山，这活干的是相当漂亮。但是要是多少人呼了堆呀一走，不能不露出蛛丝马迹来呀，被一个当兵的眼尖发现了。那伙人是干什么的？站住！越喊石谦，他们跑得越快。当兵的报告，报告大将秋月，秋将军，我们发现一伙可疑的人，正奔东北方向梁山那地方逃窜，肯定是纵火犯，是吗？追！这秋月上马抡刀，指挥着五百骑兵，跟玄奘一样是卷壁而来呀。人家两条腿哪有四条腿的马快，眨眼之间就发现前面逃跑的是谦儿了。站住，不要再跑了，再跑开弓放箭。石谦回头一看，哎我的妈，快快快快紧扔，快快快。正在这机关解药的时候，斜刺里山坡的后面转出五百精兵，全是马队，掌中是长枪和马刀，为首这员大将正是莫雨剑张清。说到这有人该说了，哎，你说错了吧，那水泊梁山上怎么两个叫张清的？对了，他俩同音但不同字，张字都没错，唯独这个清字有区别。蔡元的张清是青山绿水的清，莫雨剑张清是带三点水这个清。因为中国这么多人同名同姓者也不算奇怪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莫雨剑张清率着五百骑兵奉军师之命，在这接应谷上找石谦，来得真及时。张清提马闯出来，告诉石谦他们快撤走你们的，多谢了，多谢了。石谦他们放心大胆回到梁山了，但说莫雨剑当心一字排开，把秋月给拦住。秋月的军兵一手拿盾牌和兵器，另一只手高高举着火把，提着灯笼，因为黑天看不真切。这秋月横刀一声喝问：“啊，呆！”对面草寇报上名来。张清冷笑一声：“哈，莫雨剑，你家头领张清是你？哎呦，无名的鼠辈啊！我且问你，船厂失火是不是你们干的？”“哎，对了，猜的太对了，不是梁山好汉干的，你自己着火吗？好小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拿命来吧，你打官司吧你。”秋月说罢拍马舞刀来战张清。张清到这来就是起接应的作用，军师交代的清楚，点到为止，不能恋战啊。所以打了几个回合，张清想跟他费这劲儿干嘛呀，赶紧周旋一会儿回梁山交令去了。想到这把马一学，抽了个空子， 从锦囊之中拽出一块石头子儿，把手腕子一甩，小子你招本也认识。这张青打石头子儿一绝呀，怎么叫没见呢？秋月哪里防范得了，尤其黑天眼目不得劲儿，就在鼻梁的上边脑门的下边，啪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说打得有多重，这一下从马上把他打到地上去，整个咕噜到地上，疼得他双手捂着脸憋妈直叫啊。张青学会马的，刚想要结果他的性命，恰在这时大将周林领兵来到了。这周林一看，休伤我的伙伴，快抓梁山的贼坏了。张青一看算了，捡个便宜就得了，赶紧拨马，把兵器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咔，梁山的人撤了，消失在黑幕之中。这周林呢也没敢追呀，也不知前面有什么埋伏没有，赶紧救人要紧，把秋月给周起来，一看打了个满脸花，是鼻子口窜血，连打再摔，再看两个眼睛正中央长出一个大鹅蛋来，又像那开花的馒头差不多少。哎呦，你怎么受这么重的伤？命人用软床抬着，赶紧回到济州教令。天呐，也快放亮了，大火这才扑灭。那高俅一晚上也没睡，俩眼熬得通红。报大帅，船厂火已经扑灭。报大帅，城楼上的火扑灭了。报大帅，草料厂的火就灭了。谢天谢地啊，你们谁知道损失了有多少？船厂的工人趁乱逃走了有1000多，后面跑得慢的又被官兵给逮回来了。另外烧了不少原木，造的船呢倒没受损伤，现在一切都正常。草料厂烧了不少的草料，大概能去掉3成之1。那城楼上火不算太大，火已经就灭了，没什么太大的损失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正这时候周林来了，向高俅一禀报说，秋月秋将军布了暗器了，证明这火的确是水泊梁山的贼寇放的，他们自己招认了。同时秋将军受了重伤了啊，抬上来带我观看。抬上来之后，高俅一验伤，伤的确不行，马上找良医调治伤症，下去休息。通过这个教训，高俅猛醒啊，是我疏忽了这一点，我在这造船要打梁山，梁山那帮贼比贼的还贼，能不知道信吗？肯定得搞破坏呀，我的防备呀太差了，从这方面得加强。他命令八个节度使率领本部军马全都开出城去，围着船厂扎营，日夜不停地巡逻，加强戒备。另外人员不够用，抓，再摊派到府县，强行的抓兵拉租，把人也凑齐了，又开始开工。这一耽误10天，按下高俅他们咱不说，单说石谦、张青等人回到忠义堂交令，宋江大喜，给每个人都标好了功劳，水泊梁山是热烈祝贺。但是吴用也好，宋江也好，都知道一场大战即在眼前呢，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让探马兰奇日夜不停地打探消息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转眼之间到了年底腊月16了，就是11月16，应当说是冬天吧。哎，没想到山东这一带气温回升，非常暖和，河也没结冻， 啊，高俅心说天助我也。本来是三九严寒双方罢兵的日子，我这船也难以施展能量，没想到老天爷保佑这么好的天气，因此下令加紧兵力。又过了几天，大功告成。这叶春呢，高高兴兴来向他禀报，回大帅：五十只大秋船，三百只小秋船全部完工，请大帅到河边去验收。哎呀，真不易！好好好，备马。外边把船朝马备好了，高俅亲自率领众人赶到河边的码头，往水面上一看，十分壮观呐！从中有一只特大号的船，大秋船，这就是水军的指挥船。船上三层，那船也长了，一看呢，没有25丈也差多少，宽了下也有5丈啊。高俅就问：“这是什么人乘坐的船只？”大帅呀，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。如果您不上船，就叫指挥官在这船上指挥。
哦，好好好，带我观看。
用小船把高俅送到大秋船上，前后后面众人保护着。等登上船，高俅放眼一看，这哪是船呢？要在船里面待着，就好像一座小城相似的，做工精细。这船上待着，多大的风浪都不怕。顺着梯子登上二层，真眼亮。到了三层再看，更眼亮。放眼四望，尽收眼底呀、啊！就见水面越往里是越宽阔呀。他就问叶春：“我且问你，像这样的大船几只？就这么一只。”50只大秋船属他个特殊的大。大帅，如果您喜欢，您就乘坐这只船。
嗯，我太喜欢了，我太喜欢了，哈哈哈哈。来呀、啊，给我演练演练。
叶春领命之后，把掌中指挥旗往空中一举，他站到三层楼，这旗是红色的，离多远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唰唰唰，摆了300，晃了3晃，就听金鼓大作，咚咚咚，鼓响三通，大船小船是一起开动，不用人划，全用脚蹬，船左右都是轮子，甭说旁的。就高俅这只坐船也是指挥船，一边是250名水手，两边就500人，一起蹬着轮子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奇快如飞呀、啊！一会儿的功夫，抢到最前头去了。哎呦，高俅在上面坐着呢，我不是神仙，谁是神仙？还有这么快的船只吗？比马都不差，也太好了。叶春赶紧禀报：“太尉啊，收船吧，再往前走就到了禁地，离这水泊梁山就不远了，以防万一。”调转船头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哗，又开回来，直接到了码头。叶春就问：“大帅感觉如何？”“
好，太好了，我有这样的水师，焉有不胜之理呀、啊！”叶春呐、啊，看来咱爷俩是有缘呐、啊。他怎么就你给我帮忙？嗯，这不是天意是什么？你做了这么大的贡献，出了这么大的力量，本帅不能亏待于你。来人呐，赏黄金500两。
呀，多谢大帅恩赐。慢当，这是小意思。叶春呐、啊，你先委屈一点。你是临时船队的指挥
啊，将来奏凯还朝之后，我提拔你为水师营的统制官， 多谢大帅栽培，谢谢大帅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其他的船工都有奖赏啊。叶春呢，现在大事完毕了，那些龟将可以遣散回家了，都发给他们工钱，没用的人全打发走吧，船厂拆除。这又忙了十来天，人该走的走，该散的散，船厂也拆吧了，显得也眼亮了。高俅开心了，快到十二月份了，那依然水还没动，再过两天北风一起，冰河再一动了，不就完了吗？高俅想得抓紧时间了，这才决定了日子，十二月初八这天是祭旗东征啊。首先他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，得祭拜水神，求水神爷保佑平平安安。顿时又放鞭炮，又上香，高俅沐浴更衣，净手净面漱口，亲自捻香，嘴里是念念有词。文武官员在背后全都跪下跟高俅学，祭了水神之后了，高俅亲自登上指挥船，他要亲自指挥水军攻打梁山。刚往船上一坐，那军事参谋文焕章急匆匆过来了，大帅您要干什么啊？我不说了吗，攻打梁山。大帅啊，你卑职的意思，您不宜乘船吗？应当在陆地上指挥。为什么？大帅心想，这船只再快，它不像在陆地上那么灵活呀。您是三军的统帅，万里有个一。大帅这阵
别说了，我大军未动，你先说丧气的话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前两次就是用人不当，水军是全军覆没，交的旁人本帅我不放心，故此我要亲自指挥。
是是，大帅
不要说了，耽误我的大事，马上开船。